启示录第八章，我们要继续我们切切仰望主的显现这个系列。今天是第八次第八篇，启示录第八章第一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读。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谁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再看出埃及记十九章，旧约圣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个是有名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神颁布十条诫命十诫的经文，在二十章提到那个十诫的内容，这个是他们来到西乃山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们要读其中的两三节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十八到二十节，当百姓来到西乃山，这里有一个形容，一起读。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还有民数记第十章，往后面翻两卷书，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还有第九节，第九节，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我刚刚多读这两处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经文，是要提到在圣经里面吹号，有的时候他写的是吹角，因为在那里，而且那个时代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有金属做的漂亮的小喇叭，所以他们用羊角做成号筒。我在欧洲我看过卖这种东西，羊角做的号筒，不过我猜那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样子，因为他们的羊角应该比我买的那个那么短的应该比较长才对，而且那个是因为他们在头的地方钻个洞，然后加了一个一吹谁都吹得出声音来。但是真正的羊角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羊角你要有一点技术才吹得出声音的。而且我讲的那个小羊角吹出的声音当然不够响亮，不够雄壮，但是他们真正吹的会不一样。那在旷野，在西乃旷野颁布完十条诫命之后，神预备要百姓起行，预备要进应许之地。当然后来他们因为一直的不信，一直的发怨言，以至于拖了很多年的时间才真的进去。 可那个时候神本来要他们进去，在开始行进之前，神要他们制造，用银子制造了一些号筒啊，所以那个跟羊角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今天称这个叫号角，对不对？或者是号，或者是角，都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嗯，可是现代人大概就是像小喇叭，就是一种号角，不是吗？喇叭有的喇叭被称为号嘛，比方像法国号就叫做法国，我们好像没有叫做法国喇叭啊、嗯。所以这些差不多是同义词。可是，在圣经中，吹角或者吹号，总是跟神的降临、他的显现有关啊，常常跟这个有关。就是在旷野，当摩西要召聚会众的时候，他们吹号，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多半召聚会众，就是要让他们想到神在他们的中间，有什么事要告诉他们，或者有些什么事要做。而当百姓遇见仇敌的时候，刚刚我们读的民数记第十章第九节说，他们也要吹号，吹出大声，让他们在神面前蒙纪念，神就会帮助他们。那个好像是要提醒神他们的需要，接着吹出号声。其实不是的啦，是提醒自己，因为神并不需要你吹出大声才被惊醒，说幸亏你吹这么大声我才听见，神当然不需要这样。可是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不需要害怕。那我们回到刚刚读的启示录第八章，那里提到七号，在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就引出七个号声。我们已经讲过那七印，你不要在那里分析。我们现在知道了第几印，我相信那是整个历史上神的作为，福音广传，也有各样的灾难在地上，两者都是神的作为，为了要让人能够来认识神，来寻求神，来得救。这是我们已经跟大家讲的，也因为这样，所以在那个七印揭开的时候，神安排在前六印揭开之后到第七印揭开之间插入了一段话，就是启示录第七章讲到有一些人受印。我们讲过神好像用了一个双关语，一方面那个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好像被印封严了。我们讲过很可能呢，是因为人的堕落，所以好像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施行在地上。可是因为羔羊的得胜，因为耶稣基督成全的救赎，所以就可以揭开那七印，展开那书卷，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所以一方面正在把印揭开，意思是神的旨意逐渐的成全在地上。可是另外一方面正在有一些人被印封上，那是在讲到圣灵的印记，讲到我们可以得救。我们讲过那个印的意思包括了所有权，对吧？你盖一个印章，就像美国西部他们如果养牛，你有一个牧场会在牛的身上落上一个印记，表明的是属于我的，是不是那是所有权。封上印也有保护的意思，因为是所有权的宣告，既然属于我，我就会负责任保守。你受了圣灵的印记，表示你是属于神的。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洗礼也包括这一件事，就是好像你受了一个印记，有一个圣灵的印记在你的身上。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安排，这个七印的意思就是这样。就在这些灾难当中，神正在使这里一个人那里一个人能够得救。神好像蛮喜欢这种双关语的，所以接下去的号声也是这样。 你知道神常常同时做两面的事，我们一定要对神的作为有像这样的认识。我们人的想法常常很单面的，或者说我们很两元论，二分法的，就是如果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所以如果我现在是这样就一直是这样，而另外一边一定是跟我对立的。有很多对立都是因为我们有一点像这样的观念，可是神常常不是这样。神常常同时在做两方面的事，甚至那两方面的事有可能有点彼此矛盾，可是神还是做两方面的事。这是在帮助我们认识对或者错，有的时候不是用那样分的，而是我们需要去探究内在更要紧的事，比方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想法等等。可是神蛮喜欢类似这种双关语啊，或者同时做两面的事。你看，一方面有灾难，一方面有人蒙恩，那意思就是你必须做出选择来啊，在苦难失意当中，你也可以抱怨，你也可以觉得你命苦，你可以在一旁偷偷的隐气，可是你也可以迎向神，因为那也是神做他荣耀的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来靠近他。我再讲一遍，我也特别为今天受洗的人讲，你现在受洗要归入主的名下，当你得救了，你成为基督徒，你认识神，你应该认识神的这一件事。你不要完全用外在的环境来衡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的定位，不是的。你信主并不是因此得到一个保证，你将要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或者任何的需要，你祷告神都会照着你所期待的，让你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孩子都很乖巧、考上好的大学等等，并没有，圣经并没有应许我们这些事情。圣经应许我们，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敬畏他的人，这都是圣经的应许，没有错。可是神要给我们最好的不一定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更要紧的是你遇见各样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反应。有的人在苦难当中可以因此变得更苦毒、诡诈、邪恶，可是你也可以因此来寻求神而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就像一位犹太裔的精神分析大师，他在他的书里面提到的，他曾经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待过好几年，后来活着离开。可是他提到在集中营里面，他发现在那种惨无人道的对待当中，有的人会变得像猪一样，可是有的人一样的环境，有的人变得像圣徒一样。所以那要看你怎么选择，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同时做两面的事。所以你不要看到灾难你就觉得那是一个不幸的事，如果你祷告你只期待着灾难过去，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神要让没有灾难对他很容易，为什么？他允许这些临到，就像启示录讲到这些灾难，那不是魔鬼做的，那是神做的。你不要忘记那是羔羊的救恩，因此能够把印揭开带来的结果，所以那当然是神的救恩所做的。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要你就在那些 不一定很理想的环境里面，你要来寻求神，来抓住神，那个是神的作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认识主的人，这是一个生命的哲学。我们没有把焦点只放在要改变环境上面， 而是改变自己，我们仰望神，在各种临到我们或顺或逆或好或坏的环境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些东西是值得抓住的，是有价值的，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所以你看，你如果看了六印，里面有战争、饥荒、瘟疫、各样的灾难，还有为了信仰受迫害、邦国的混乱、腐败等等，在许多灾难里面发生了这许多的事，然后羔羊揭开最后一印，揭开第七印，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好像应该是要宣告另外一个场景，灾难过去，安舒的日子会来到。可是我们都知道没有这样，在启示录里面，当第七印揭开之后，引出的七号里面仍然每一号都是充满了灾难，事实上是更多的灾难，更可怕的灾难。而且很有意思的，刚刚我只读了第一号，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这 七号所引出来的灾难，在旧约圣经里面几乎都记过了。在哪里呢？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降了十样灾祸在埃及的遍地。那十灾包括蝗虫，包括黑暗、冰雹，还有什么苍蝇、蚤、跳蚤，还有水便血、青蛙、蛙灾等等，对不对？一共有十样灾害。你有没有发现这十样？还有疮灾，身上会长疮。我刚提的这埃及的十灾，有好几样，超过一半以上都在接下去的七号里面都出现过。我不觉得七号所讲的是像当年在埃及按着字面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可见的样式里面，那是借着埃及的十灾要讲到神今天在世界上他允许各种不同的灾难临到我们，可是那个作用、那个含义、那个目标跟当时在埃及降灾是一样的。所以那个不是魔鬼的作为，是神的作为。你知道在埃及降十灾是做什么呢？是让埃及法老的手能够松掉，释放他们所扣留在那里做奴工的神的百姓，让他们得到释放，带来救赎。所以这些灾害是为了救赎，你应该要改变一下你的想法。我讲的是实际的，不是在讲出埃及的时候，也不是在讲启示录里面讲的到底应验在哪一个时代，而是在讲你我正在处的时代，正在处的环境，无论你遭遇什么，是那些媒体上一定每一次有一件事，无论发生什么灾难，就会有人起来，有的人讲这个话，有人讲那个话，有的人归注于政治问题，有的人归注于社会问题，有的人归注于家庭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反应可以反应。我觉得认识圣经的神的儿女不应该那样反应的。我们应该知道那些都可以带向一个目的，让我们更多得到救恩，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恩，那个是神的目的。也因为这样，所以在这里写这些灾的时候，有几次都提到当神降这些灾，就提到那些人仍然不悔改他们所行的。那个意思不是在说这些灾都没有果效，而是在表明那些灾就是为了要让人悔改。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悔改，可是神的目的是这样。所以我想神的儿女应该想到的是这些事。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如果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第八章跟第九章提到这个七号，特别提到前六号，它跟七印一样，仍然把这七号拆开成两边，就是前六号跟第七号中间也插进了一段经文我们圣经把它化为两章的圣经，就是第十跟第十一章。 接近两章的圣经，因为在第十一章的末了最后一段才吹第七号，所以在第九章结束吹了第六号到吹第七号之间插进了第十章跟十一章的话，那个之后我们会多一点再有机会讲到那里面的内容。可是第十章在讲到一个小书卷，我相信呢是在指着神要他的仆人使女继续传神的道。第十一章讲到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我想第十章跟第十一章讲的是类似的意思，就如同我们在第七章当年当时第前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插进了第七章，里面有两批人，对不对？一个是十四万四千人受印，一个是无数的人穿白衣来跟随主。那两批人很可能是同一批人，圣经有时候用这种两面的手法来写事情，这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好几次看到的。我也相信启示录前六号跟第七号所插进去的这第十章十一章那个更多的传讲神的道传福音，跟那两个见证人他们所做的那是二而一的，你很难区分什么是传道什么是做见证嘛，那都是可能是在讲同一件事。换句话说，我刚刚 讲的这些对启示录的解释，如果你听得有一点迷糊没有关系，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我要表达的就是在七号吹响有许多灾难的当中，教会在做什么呢？教会正在传神的道。所以永远不要接受一种说法，就是有灾难临到神会让我们先逃避灾难，然后等到灾难过去我们就回来传道，没有这一回事。圣经多半的时候不会要我们这样做的，因为那些灾难是神的作为，是神建造他的国度必须经过的，所以神总是在就是在那些灾难当中来做这些事。当这些灾难临到地上的时候，神正在做什么事呢？神正在使一些人受圣灵的印记能够得救。当这些灾难当中教会在做什么事呢？教会正在传神的道，当然是跟神合作。那些受了圣灵印记的人正是因为教会在传神的道而有的，所以我相信六印六号都不是要按着时间次序让你说六印完了有六号，不是的，那都是在世上神所做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七号，我们今天在开会唱诗歌的时候我就提到吹号在圣经里面总是跟神的降临神的显现有关。我相信在这里的七号也是要让人注意到神的显现跟临在。你听过号声吗？就是喇叭的声音，对不对？你的琴有没有喇叭的声音？给我们弹几个音，用喇叭的音弹个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吧。这音乐是电子合成的，不算很纯净的喇叭的声音。我今天早上跟一个年轻人说，其实我应该安排一个会吹小喇叭的躲在我讲台底下，我每说第一号的时候就请他吹一个声音，你才会印象深刻。你听过小喇叭的声音吗？假想一下吧，虽然我没有这样安排，你听见这个声音你一定会精神一振的，不是吗？要让你醒觉过来，要让你注意到。我想在圣经里面提到吹这七号就是这个意思，要让人注意到神的临在神的显现。可是借着什么呢？ 有的时候借着苦难，有的时候借着传扬福音，就是这样，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两条路线，一个借着苦难，一个借着传扬福音。我们每一次传扬福音都要觉得像在吹号一样，我不是说每一次你都要大声给人讲，然后很粗鲁的讲，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期待人能够苏醒过来。有时候人苏醒过来不一定你要记得大声讲，或者是好像鲨鱼一样这样横冲直撞的，不是的。有时候你需要有智慧，有时候借着温柔你的爱，可是会让人醒觉过来。传福音就像吹号一样，你要常常记得，借着这个人可以对神的临在、神的显现醒觉过来。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给他讲福音，他不一定那么快醒觉过来。有的时候神就允许他们遇见灾难、遇见苦难，那是另外一个神吹号的方式。所以在这里七号吹响的时候都带来灾难，对吗？但愿你循着这个路线来读启示录这些话。所以你想想看，无论是号声、喇叭声、脚声真正吹响的时候，就是要振奋人心，叫人苏醒过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差不多50年前，那一位启示录所说的神的七灵被差往普天下去，为了要成全神的果的神的七灵，有神的圣灵临到在美国蛮乡下地方的一个牧师，一个年轻的牧师，他的教会不算很多人，在乡下的地方。他原来以为他一辈子就在那里服侍，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是那里的牧师。可是那一天圣灵临到他，给他一个新的托付，差派他到纽约大都会去，特别去服侍那些青少年帮派。一直到今天，美国那个地方哈林区仍然是帮派分子、黑帮分子很多这些人聚集的地方。所以他顺服主去了，带了教会一个弟兄主动的愿意跟他一起去。他去的时候穿着全套西装去，他觉得就像平常在教会讲道，这是他犯的错误，你怎么能够去跟帮派分子年轻人穿着全套西装去呢？我也犯过这种错，初侍奉主的时候连有一次，因为那时候主日学都我们自己教，因为是圣诞节，主日学特别聚会，因为是圣诞节，所以我穿上全套西装。现在看到那个照片都觉得有够挫的，所以我故意把那个照片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纪念这一件事。那个牧师也是这样，他没有什么经验，他带了一个弟兄去。那天晚上他就因为身上没什么钱，因为教会支持他们，特别为他们这一行奉献了一点汽油钱啊，像这样，所以他们也没有钱住旅馆，何况曼哈顿谁敢住在那里的旅馆那么贵，所以他两个人就睡在车上。他后来说，后来他再也不敢这样做，在那种地方你睡在车上太危险了。可是那是神差派的，神保守他们。好，当他们跟那些少年帮派第一次交锋的时候，他发现他怎么讲道讲福音都没办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就在那里胡闹啊这样。后来那个弟兄显然预先有预备，他那个弟兄是被吹小喇叭的，他就拿出他的小喇叭来，就开始吹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我为了讲这个故事，所以今天早上唱了一首诗歌，那个是美国内战的时候的战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荣耀荣耀哈利路亚，那首诗歌。 Oh God is marching on， 我们的神正在前进。哇，你可以想象那些帮派分子每一个人都被挑动起来，几乎就要跳舞，每一个人都被那个节奏旋律那个号声给挑动起来。当然要他们注意到神不是借着这个，那只是一个表号而已，可是也因为这样你就有机会传福音，可是要让他们真正被神触摸到， 必须有真实的号声。嗯，那天步道结束，那些孩子散去之后，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叫巧巧，巧妙的巧，这是他们给他的翻译，他留下来。嗯，那是一个其中一个帮派的头头，他就跟这个牧师讲话，用嘲讽的语气跟他讲话。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他越是有这种反应来告诉你说你刚刚讲的没有让我相信，就表示刚刚你所讲的多少摸到他的心，要不然他没有必要这样，他走开就好了。所以你一定不要跟他辩论，你不需要这样跟他辩论。这牧师开始跟他谈话，后来给他提到一些事情，可是这个巧巧就告诉他说，你穿着漂亮的西装，穿着漂亮的鞋子皮鞋来到这里，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穿过那种皮鞋，你给我们讲什么福音啊？后来谈一谈话，看来他快要离开的时候，牧师就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说，你要不要试穿看看。孩子虽然刚刚都在跟牧师争辩，可是他从来没穿过皮鞋，他就十几岁的孩子已经长大的高大，跟牧师一样高大，所以他就穿，发现还蛮合身的。他正要脱下来还牧师的时候，牧师说，你不用脱下来，那是要送给你的。他就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从小到大。那个牧师就这样，然后就跟他一起走回他住的地方。其实他住的地方就是在一个有点像垃圾堆一样的一个地方，不是真的有房子。一路上人家看到牧师都用嘲笑的眼光看他，因为他穿着西装一套，然后穿没有穿鞋子。那牧师也不在意。那天后来看过他的地方，牧师就带他，那个时候牧师好像已经跟好像也在那里有教会，他们原来不认识的教会的老姊妹接待他们，他跟那个弟兄住在那里，所以就把巧巧带回去。那天晚上他们在谈话中间，他就知道牧师的妻子师母在家乡快要临产，可能今天晚上会生。他就问牧师说，你想要男孩女孩？牧师说，我已经有一个女儿，所以这次如果男孩也不错。没想到那个巧巧就开始祷告，上帝，如果你是真的，你让牧师生一个男孩。后来他就去睡觉，牧师可睡不着了。他知道我们不应该这样，以为神一定要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可是怎么跟这个根本还没有认识主的孩子讲？所以牧师就迫切祷告为这一件事。还到半夜，他那时候没有手机吧，我忘了，是他预先把他住的地方的电话告诉他家人还怎么样，好像是这样，他就接到他的岳父给他打的电话，岳母还岳父打的电话，他第一件事就问他是男孩女孩，他岳母跟他说是一个小男孩，他放下电话就去把巧巧摇醒，就告诉他这一件事。巧巧醒过来听见这一件事，他就开始哭泣，好像要把他从小到大那个悲惨的童年都一起哭出来。这样对我们来讲50%的几率嘛，对不对？嗯，对他来讲不是，对他来讲那是神垂听他的祷告，他从小到大从来也没有这样被对待过。就这样那个孩子就信主了。如果你想要看这个牧师的故事，那是非常精彩的故事。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十字架与弹簧刀》，弹簧刀当然指的那些帮派分子。不过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虎穴亡魂》，听过这个书吗？应该还买得到这个书。他还有很多很奇妙的见证，后来神怎么使用他在纽约的帮派分子中间工作。可是那是他结的第一个果子，那是真正吹号的意思，就是神能够使一个人注意到他的临在，他的显现。有的时候借着苦难，也是借着我们传的福音。其实我刚刚讲太快了，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并不是先吹号的， 我们刚刚一起都读的经文，你记得吗？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天上发生什么事啊？并不是先吹号，刚好相反，天上极静，约有二刻，约有两刻，两刻就是三十分钟。刚刚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如果你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也许你会有一点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忽然大家都安静。我们刚才是安静了大概十分钟吧，就在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活动中间，如果大家忽然安静下来有半个小时，那个应该蛮吸引人注意到的，对不对？我觉得在那里也有像这样的一个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借着号声，借着大的声音吸引人注意，不是吗？有时候在大家都在讲话的场合，有人要说话，如果没有麦克风，我们就拍一下手，就会有人暂时停下来，有人要讲话就会停下来。可是如果大家都很吵杂，忽然大家都安静下来，我想那是另外一个吸住人注意力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建议主日学老师，如果你班上同学那一天大家特别的热闹，大家叽叽喳喳一直讲话，你讲他们也讲，你不要整天都是用讲大声一点盖过他们。如果你在那边讲，下面有两三个孩子很调皮耶，自己在那里讲他的，也许有的时候你停下来会有帮助。你停下来你都开始不讲，大概不用几秒，那些在讲话的孩子一定会停下来看看那个家伙为什么没有在讲话，那是你吸住他们注意力的方式之一。如果我刚刚讲的是对的，那就表示我教主日学老师的另外一件事也是对的，就是你看见孩子好像没有在听你讲，他们讲话他们跳来跳去的，像以前我的一个长辈告诉我的，他说将来你做主日学工作，如果有的小男孩你在一个小时内看见他的屁股的时间比看见他的脸的时间还多，你不要以为他都没有听见，你不一定要一直要很严谨的维持秩序，因为很可能他一边在那里胡闹一边听见你说什么了，对吧？你一停下来他会注意到，表示他其实有在听你讲，不是吗？我也相信这些事。可是安静是很有趣的事，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安静的艺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伟大的歌曲，他们有时候会忽然安静几秒钟，有没有？常常那个是特别的带来一种戏剧性的效果，特别引人注意，甚至是那个音乐的高潮之一。就是连大卫的诗篇也会注明这件事。大卫诗篇有时候写一写会加了两个字，我们中文翻译做细拉，你有没有注意过？那就是跟音乐的休止符一样，因为大卫的诗篇多半都用来吟唱的、吟咏的，也就是当他们吟咏到那里，他们会停下一会儿。大卫是会写诗也会写曲子的人，我想，所以他懂这些事情。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有安静这一件事。我听说，我没有经验，当然，我听说妇女怀孕到了最后的时候，如果你怀孕了八周发现胎儿都不一动都不动，我们就很紧张，对不对？可是听说你就要临盆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胎儿是这样，就是会有时候胎动会停止。美玲姊妹，这是真的吗？没有这回事，从来没有。那说这个话的人是他独特的经验吗？我问的人是专家，他是产科护理博士。好，那我以后不要讲这个，我忘了我在哪里看到的。可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有的时候神要让 生命的建造，更美好的、更大有能力的在我们的中间。有的时候也会有安静的事，比方，二十世纪的中叶，1950年前后，有20-30年的时间，神在美国特别兴起好几位非常有医病恩赐的布道家，其中可能最杰出的其中一位是一位姊妹 Catherine Kuhlman， 以琳书房有她的传记。她的聚会，跟别的布道家不太一样，她常常不是把人叫到面前为他们祷告要得到医治，她是期待他们在聚会中就得到医治。我特别喜欢这种样式，所以他很注意聚会中的敬拜，还有讲道。他有的时候会一讲道就讲2个小时，他有时候上台说今天讲短短的就好，然后讲2个小时。他说他跟人家这样讲，他常常讲道要讲到一个地步，他说会众跟我跟圣灵好像变成合而为一的时候，然后神迹就开始发生。不只是这样，他非常注意那个敬拜的时间，其实很像我们的聚会。他有的时候不只是唱诗歌，有的时候他会让琴继续弹一些柔和的音乐，然后要求大家完全的安静。有一次他就是这样叫大家完全的安静，一安静下来，马上前排就有一个男士就开始低声的祷告。有一些人对安静的了解就是祷告的意思，可是那不一定是一样的意思。我同意了，安静不一定表示不说话，可是有的时候你确实应该不说话的。 Catherine Kuhlman 不像我们，如果我们让大家安静的时候有人祷告，我们就让他祷告吧，除非一直发生，我们就会提醒大家现在好不好，多一点安静。可是 Catherine Kuhlman 不是这样，他就直接睁开眼睛对这个弟兄说，我说完全的安静，所以他只好赶快闭嘴。有的时候他这样一安静就是50分钟，比我们长多了。可是当然他不是每一次聚会这样，然后就开始有神迹发生，有一些人从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那不是一种方法，我不是在讲到一种方法，我是在讲到因着像那样安静的时间，会众被带领开始更注意到神在他们的中间。当更多人注意到这个的时候，事情就会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得医治的方式，我想在我们中间也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是某某伟大的器皿为你祷告而得到医治，你会知道是主医治你，因为主在我们的中间。有的时候安静可以是这样，不只是这样，我们的服事也常常用得着这个。我常常教导人说，你遇见事情的时候不要急着做反应。比方我们嘴巴犯过很多错，对不对？闯过很多祸，对不对？对吧？我觉得你每个人都应该点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你一定跟我一样，我们嘴巴都闯过祸，对吧？我们为什么闯祸？我们常常就是发生一件事，我们很快就要做反应。如果你意识到你不舍得发生这种事情，我给你一个很真实的建议，一定有用的建议，就是想办法养成习惯，预先告诉自己这一件事，然后真的在发生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话，发生一件事，你就要冲口而出说话的时候，提醒自己停3秒钟，3秒钟就好了，3秒钟就这么长，滴答滴答滴答。那3秒钟做什么呢？想一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要跟他讲的那个话，如果他跟我讲，我会怎么想？有别人跟我讲，我会怎么想？你一定会收敛一点。我们常常不够这样想，对不对？这是主告诉我们的，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第二，如果你要讲的话是提到另外一个人，不在场的人，你就问自己说，如果他在场，我也会这样说吗？我们应该尽量说的话是那个当事人在场你也敢说的话。第三，你可以问自己说，如果主在这里，我会这样说吗？这句话其实不应该这样问，因为主本来就在那里。 我们不够敬畏神，我们不够意识到神的同在。你不是只要问这三个问题，也许对你来讲，也许有别的问题应该问，可是你停三秒钟一定会有帮助，一定会减少闯祸的机会。我希望你认真操练这一件事，后来成为习惯，你就是不停三秒钟你也不会随便出口了。有时候安静是有帮助的。你不觉得吗？如果你养成这样的习惯，有更多人养成这个习惯，在家庭里面的争吵、公司里面的冲突、服侍同工之间的问题都会减少很多的。安静是很有作用的。如果你发现大家快要起争执了，安静下来很好，可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你不要在安静之前要说最后一句话，那个不叫做安静。你知道什么叫说最后一句话？就说完然后你说我不跟你讲了，然后那个人就会快要爆炸，对吧？你会对这件事有帮助的安静，一定是愿意让对方说最后一句话。听懂我的意思吗？特别夫妻争执的时候特别有用，跟任何人争执也是一样。我们也教导人一件事，你有时候需要帮助人，在跟人做教牧协谈、做辅导諮商的时候，这是用得着的。有时候人家问的问题，你不一定有立刻的答案。其实我告诉你了，我服侍这么多年，多半人家问的问题我都没有什么立刻的答案，因为对我来讲，很多东西不是有没有一个答案的问题，是对他而言那个有什么意义，他能那样做吗？不要以为教牧协谈就是说要给对方一个答案，要告诉对方说神的话怎么说的，多半那都不是人的需要。你要帮助他，他能够自愿的想要那样做，那也使他因此有能力那样做。所以我们都建议做辅导諮商的人，人家问了一个问题，人家提到他的需要，也许他讲了很多话，你不要急着回答他嘛。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先问他一点其他的问题，一些相关的问题，随着你的经验你可能会逐渐知道要问什么问题。有时你问什么问题本身就有帮助，会帮助对方理清他的思绪，有时候他自己就会有答案，那是最好的。我们常常说，你来小朋友到前面拿椅子，再坐在前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你做这种协谈帮助人，我讲的包括比方你在帮助你的小孩啦，你在帮助人，人家有一个需要，你想要给他一个帮助，来快点进来，我们等你，帮忙一下吧，多拿几张出来。欢迎大班的小朋友参加我们洗礼。我们快讲完了。我们常常说你要帮助人的需要，我现在讲的不只是普通教牧协谈，可以包括比方父母对孩子，你发现他有一个需要，无论他来找你或者是你主动发现你想帮助他，请常常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不要逆水推舟，尽量想办法营造成可以顺水行舟。就是他自己就说他要这样做，那是最好的。想办法诱使他这样，而安静是很大的帮助。有时候我们跟他谈一谈，有时候问他一些问题，多讲几句话，好像还没有给他什么答案之前，有时候我会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就会安静下来，甚至闭上眼睛。有的人就会问你说，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对不对？我会跟他说，是，我从来不怕跟人家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可是我跟你说，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一次例外，如果我 我需要跟人家说我不知道怎么说，讲完之后常常就知道怎么说了。嗯，很多事情安静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刚刚提到，你说话之前安静几秒钟。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堕胎，这个是很多国家都注重的一件事情。有些国家他们有一个法令，就是你想要堕胎，一旦你提出来，他们会要求你一定要经过几天的考虑期、静思期，你还是坚决这样，他们才给你堕胎的。当然有的基督徒对堕胎整体就本身就不以为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以国家来讲是这样，他们有这样的数据说，那些有这种法令的国家跟没有这种法令的国家，他们堕胎的比例差别很大。我们做很多事都可以像这样。啊，刚刚讲的这个安静静默两课，其实是引出众圣徒的祈祷，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但是就是祷告也是一样，我也希望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明白这一件事。祷告，你不要太快的说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意思就是没有像别人一样晓得祷告出那么漂亮的话。不，那不是真正的祷告。真正的祷告可以包括安静。有人这样讲，他说祷告不只在乎说话，它比说话更深。在你说出祷告的话之前，那个祷告已经存在你心里面，而当你说出祷告的话之后，那个祷告还存在你里面，那个才是真正的祷告。如果我们带着一颗没有心在其中的，就是我们心没有放在其中的祷告，无论你讲多么漂亮的话都没有用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什么言语，可是我们心灵里面有那个祷告，那么神听得见那个祷告，神所听见的祷告都是出于我们内心的声音。所以有的时候你学会安静的祷告是很宝贵的事。所以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吹号，可是也讲到另外一个刚看起来刚好矛盾的事，就是安静。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我们是在唱颂赞。